Hello，你好，欢迎你回到我们的彻底运用吸引力法则的五个关键课程面来。感谢宇宙让星辰又有这样的机会在面跟你分享如何去梦想成真、心想事成、自在喜悦、顺流人生。我是星辰。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两个彻底运用吸引力法则两个关键，你还记得是哪两个关键吗？第一个就是唤醒我们情绪的力量，第二个就是专注跟梦想成真的技巧。而在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第三个运用吸引力法则的关键，我把它叫做释放负面限制。释放负面限制，什么叫做释放负面限制呢？每个人在他一生的成长过程之中，都会有某些的经验，或者是某些事件，造成他的某些情绪的创伤，或者是培养了他某些负面的信念。像这样的信念会限制他到长大成人之后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限制，这就是我所谓的负面限制。这样的一个信念呢，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让你想要赚钱但是又没有办法赚到钱，让你想要谈美好的感情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吸引到好的另一半，或者是让你想要扭转情绪的时候，你始终没有办法把你的情绪给扭转过来。这样的负面限制有个故事可以这样说的，如果你看过我的文章或者是有上过我之前的课程的话，你会听过我讲一个故事，叫做公主的故事。这公主的故事呢，是在说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跟美丽的公主，她可以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这样的公主。而这样的公主呢，在她年纪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国家的国王，他举办了一个招亲的活动。当然这个招亲活动不是在做比武招亲，国王设定一个很奇妙的条件，这个条件叫做全国上下的所有男士们，如果你想娶公主的话，你只要站在公主的房间的楼下，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站整整100天，不吃不喝不睡也不动，那你就可以把公主给娶回家。而这个消息一发布出来，刚发布出来的时候，全国上下的男性他们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觉得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一听到这样的条件，每个人都觉得哇，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办到，那公主绝对不是我娶回家的。只有一位非常勇敢的士兵，这一位士兵他挺身而出，他告诉国王说他接受这个挑战，他说他一定可以达成这个任务。所以他就开始站在那个城堡底下，公主的房间底下，从第一天开始站，站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十天，站到了第20天。在第30天的时候，太阳非常的大，整个天气非常热，炎热的太阳照着那个士兵，但是他满脸的大汗还是站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了第40天，站到了第50天，第60天的时候，突然刮风下雨，台风来了，但是那位士兵还是一样站在那里连动都不动，因为他决定他要怎么样，他要把公主给娶回家。站到了第70天，他已经觉得非常的累了，非常的饿，而且非常的渴。这时候全国上下的士兵呢，全国上下的人民呢，全部都为他欢呼，而他也看着公主的窗户，看到公主也好奇地看着他为什么可以站了这么久。接下来他一直站到第80天、第90天，一直站到第99天，几乎全国上下的人民全部都要欢呼的时候，为这个士兵去庆祝他可以把公主娶回家的时候，这位士兵突然怎么样，突然一声不响的掉头就走了，留下了就只有满腹疑问的公主、满腹疑问的人民跟满腹疑问的国王。为什么那个士兵要站在第99天的时候突然掉头就走了？他前面已经努力了100天，是什么让他可以在第99天，只差一天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呢？我在我的课程之中，有的时候会讲到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跟我们为什么想得到我们想要的梦想，但是却得不到，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士兵之所以在第99天的时候放弃了他的梦想，是因为他害怕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没错，你没有听错。那位士兵他害怕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害怕国王根本不会把公主给许配给他，他这一切的努力就是白费。但因为太害怕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怎么样继续站下去。同样的，有很多人在这世界上希望自己可以赚更多的钱，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非常的成功， 希望自己可以谈非常好的感情的生活。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很多人内心层面，他们实际上，他们潜意识里面相信的是，他们不值得接收那些他们所想要的事物。或者是一个人很想要成功，但事实上他的潜意识其实非常害怕成功。非常害怕成功的理由，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制约，也就是我所谓的负面的限制。这样的负面限制可能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可能是我们从以前学过来的，变成一种习惯。它是在我们一个，它在我们内在里面是我们深信不疑，但是我们却浑然不知的一种信念。所以我常常去开玩笑的把它说，这个负面的信念、负面的限制，我把它叫做回挡墙。如果你在财务上面，你想赚很多钱，但是你发现你可能进账了一笔钱，结果又损失了一大笔钱，你可能再赚了一笔钱，又赔了一大笔钱，这时候你遇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的鬼挡墙。财务的鬼挡墙，你的内在里面可能有一些负面的信念，有一些负面限制没有被你觉察到，没有被你释放掉，所以你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真的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些生活。有些人在感情生活上，有些女生她很希望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成为她的灵魂伴侣，但是当她可能跟上一个男朋友分手之后，她下定决心要遇到一个好的男人，结果她吸引来的还是一个坏男人，所以她又分手了。之后呢，她又想要再吸引一个更好的男人，结果她吸引到的还是一个坏男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在情绪，他们希望这情绪可以非常的快乐，可以非常的平静，可以非常的喜悦，但是他们在情绪上面，当一陷入那个情绪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处于一个无法自拔的地步，无法自拔的地步。这个感觉心情其实非常的可以感受，非常可以理解。像我在我的课程里面常常跟一些学员去说，我过去在4年多之前曾经有 一段时间里面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忧郁，我那段时间里面甚至害怕一两个月在家里都不敢出门，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背部会盗汗，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当我们人处在一个情绪状态的时候，以吸引力法则来讲，这个频率是不好的频率，也就是会吸引一些我们不想要发生的事情，而会成为一种恶性的循环。或者像很多人，他希望自己可以变瘦一点，但是却不管怎么样就是瘦下来，这些都是一种负面的限制，或是你的内在有一个负面信念，它限制了你去实现你的梦想。金晨曾经遇到一次感情的瓶颈，那一次感情的瓶颈是因为我自己呢犯下了一个错误，让我当时应该说我后来才知道我非常爱着他，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原来我自己这么爱着他，所以呢我做错一件事情让他离开了我。然后一直过了好几个月过去之后呢，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是非常爱着他的，可是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有另外一半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是我，你的感觉会如何？一定是感觉非常不好，对吗？你的情绪一定会非常的悲伤，非常陷入一种受害者情绪。你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是我，然后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他回来，或者是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爱情。当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是一样陷入了很大悲伤很不快乐的情绪里面，但是呢我运用我在课程里面教给我很多学生的一些方法，运用情绪释放技术，运用内在沟通，运用一些静心的方法，运用一些扭转情绪的方法，运用一些释放负面限制的方法。有一次我记得我在海边，那次因为行程常去海边，有一次我在那边一样针对这件事情，我去做一些情绪释放的技术，我一直不断释放，一直不断释放，一直不断的一层一层的觉察我的每一个负面信念，然后一层一层的释放出去。我发现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一个孤独的感觉。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单亲家庭的关系，妈妈也都在外面工作，那个时候我都小时候都在家一个人在家里玩，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跟自己对话，所以呢我常常就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因为这样的感觉让我没有办法怎样，让我没有办法很开放心胸的 去跟很多人交朋友，让我很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可是反而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孤独。而这样一直从小养成的孤独的感受，让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多很要好的朋友。而这样一个从小养成的孤独的感受，也让我当时做出一个决定，让我深爱的女人离开了。可是就在我释放了这些负面的限制，我释放这些负面信念，我清理了清除了这些所有负面的感觉之后，我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平静，我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喜悦。而就在我释放了之后呢，我感到喜悦之后，我突然结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这每一位朋友都跟我的个性是互补，他们都可以怎么样，让我觉得很多话可以去跟他们聊，很多心事可以去跟他们讲，很多思想上的交流可以去跟他们沟通。而也就在我释放了之后，我也做对了五个关键里面最后会跟你讲的那一堂课，就让我成功的吸引我原本想要的感情的生活了。秘密的导师其中一位叫做 Joe Vitale， 他是星辰非常喜欢的一位导师，他在他的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他是如何去翻身的，就是因为他下定决心，只要他一有负面，一觉察到他的负面限制，或他觉察到他没有办法放下或者是释放他的那个内在的限制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用尽一切方法想办法把它清除掉，无论是找一些成功的治疗师，或是找一些释放情绪技术的专家，或者是他自己去学很多方法，他就是要下定决心清除掉他的那个负面限制。而也是因为他这样下定决心清除他的负面限制之后，他从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变成现在一个非常成功的网络创业的专家跟一个心灵导师，也出现在秘密的电影里面，写了非常多的书，很多畅销的书。这一切神奇的转变都是因为他怎么样，都是因为他下定决心要去释放他的负面信念，要去清除他内在里面所有阻碍他的潜意识里面的思想。所以在这边我总结一句话告诉各位，也就是如果你想心想事成的话，可以把下面这句话去把它牢牢的记住。心想事成的速度就是情绪调整的速度，而情绪调整的速度就是你面对和接受的程度。我再重复一次，心想事成的速度就是情绪调整的速度，而情绪调整的速度就是你面对和接受的程度。因为情绪等于我们的频率，你处在什么样的频率，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想要吸引好事还是吸引坏事呢？如果你想吸引好事，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释放你的负面信念，释放你的负面信念。最后要教各位一个简单的三个步骤去释放，去觉察你的负面信念。第一个部分叫做去观察你自己的思想，还有观察你自己的情绪。当你遇到一些情绪的波动的时候，例如说你在你跟你家人的相处上面，例如说你在跟同事的相处上面，你可能会因为某一个点、某一个因素导致你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也就是你突然感觉很生气，或是突然感觉很悲伤，或者是突然感觉很焦虑。这个时候呢，你要先去观察你的思想跟情绪，也是所谓的觉察。当你可以觉察到你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的时候，你要做第二个步骤，也就是你要了解，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所吸引来的，也就是外在那些发生的事情都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导致的。所以内在是因，外在是果，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外在那些事情引起很大的情绪波动，我们只需要去反省自己的内在到底拥有什么样的信念，然后去释放它。但是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在遇到这样的情绪波动的时候，例如说很生气的时候、很悲伤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马上怎么样脱离那个感觉，他没有办法去，他太投入在那个感觉里，他没有办法去就这样去释放它。所以第三个步骤在 NLP 里面叫做抽离，在神经语言程式学里面叫做抽离。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去想象一下，当你遇到那个事件的时候，或是你现在如果想起让你感觉很不好那个事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像灵魂一样抽离出来，看着你跟那个事件的人事物。当你用旁观者的角度，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去看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情绪状态就会感觉比较平缓，就会稍微平静一点。然后呢，这时候你可以说一句话，你可以告诉自己说，这是我的愤怒，不是我，这是我的愤怒，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在秘密的那个 DVD 里面有一个附送片段，是 Bob Proctor， 他有讲一些观念，他讲的观念跟量子力学还有吸引力法则非常大的关系。他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能量所组成的，当你用细看到最小的分子、最小的量子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连成一起的，全部都是能量所构成的。我们在描述我们自己的时候会说，看着我们的手，我们会说这是我的手，我们并不会说我是手。你看着你的脚，你会说这是你的脚，你不会说你就是脚。同样的，看着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会说这是我的身体，而不会说我是身体。那究竟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属于那个意识，真正的我们也是一种思想存在、意识的存在跟能量的存在。所以我们也会说什么，我们应该要说这是我的生气，而不是我。下降的声明代表说我们有主导权，当你抽离了之后，在下降的声明你可以代表这一个意识，你不是生气。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不会过于的认同或者是投入在你的情绪里面，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的情绪而不是你。当你做到抽离，然后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情绪不是我，这样就代表说你已经宣示你对你的情绪、你对你的生命是拥有主导权的，而且你可以用比较平静的感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发生。接下来第三个步骤，你要去声明，你要告诉你自己说，我正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因此我不会被任何事所影响。我再重复一次，你可以下降的声明，这样的声明是用正在进行式，也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有说过的一个去设立目标、设立梦想、许下愿望的一种方式。你最后可以下一个声明叫做，我正在实现我梦想的道路上，因此我并不会被任何事情所影响。所以当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观察自己的思想，然后你又知道所有外在的事情都是因为以为我们的内在所吸引过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第一个步骤，叫做抽离。看着我们的事件的发生，我们会感觉比较平静。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去说这是我的情绪不是我，这个意思就代表说我们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第三个就怎么样，下一个声明，我正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所以我不会被任何事情所影响。这三个步骤希望可以简单的帮助你释放你的负面限制。如果有机会，也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完美人生线上清理限制的课程。在这课程里面，我们会教很多关于如何去释放负面限制的方法，几乎在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我们所做的练习全部都是在释放我们的潜意识的限制。上完这堂课的很多朋友，他们都会感觉到很简单、很轻松的快乐。他们会发现，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是快乐本身，我们就是喜悦的本身。最后，最后再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句话：心想事成的速度就是情绪调整的速度，情绪调整的速度就是你面对和接受的程度。最后，祝你心想事成，梦想成真，自在喜悦与顺流人生。我是星辰，欢迎你下一次再上我们的吸引力法则的关键的第四个关键。谢谢你，我们下一堂课见，拜拜。